臣至作威，汝人求甚。富贵繁华瞬息间，炎凉天道有循环。一时元息平稽首，受汝由来总一般。臣至，即肆意放逐我的意志。作威，汝倚仗才势等类，汝人，即欺凌侮辱他人。求甚，即我本来没有道理，却凭金钱权势欺凌侮辱贫贱之人，使他们不敢不拜服我，以作为胜利。这虽然一时间使心意快活，志得意满，怎知道上天之道，厌恶盈满。转眼间，热闹戏场化为冰冷，以前遭受欺辱的人，不报应于欺辱者，必然报应于其子孙，岂不可怕？广城的郭文斌，财产富饶，曾经做官员外郎，为人狂妄任性，抬高自己，卑贱他人。当时赶上元宵之夜，满城文士女子出来游玩，郭文斌在门前扎了一座鳌山，人物都能自己活动，玲珑奇异巧妙。左边有盘龙鳞甲闪烁，能够吸水喷出；右边有虎豹飞腾跳跃，勇猛如生，观看的人络绎不绝。有个自西江流落居住在这里的文人曹志美，协同妻子金氏欣赏游玩，因为人多被挤散了。郭文斌从帘内看见金氏青春年少，命令凶狠仆人将他拉进来，威逼命令侍奉喝酒。金氏喊叫不听从，当时曹志美寻不见妻子，正在彷徨，忽然听见喊声，跑进去责备道：清贫世界怎敢无礼。郭文斌大声笑道：你这个乞丐，不识抬举。我作为富贵的人，恩情给予乞丐之父，枉屈尊贵很多了。你妻子的容貌能够满足我的意愿吗？叫来各位婢女，都穿着锦裙绣袄，衣裳整齐。郭文斌又对曹志美说：和你这个乞丐之父比较，谁强？于是提哄曹志美，让他写服罪文约，不该在元宵之夜和妻子无礼叫嚷闹事，恳求免于送进官府。曹志美看见他气势炎炎，只得依他写了，才得以放出。这年曹志美和妻子回原籍参加科举考试，即考中了，不几年升官为广东联防使。当时正值正月，曹志美穿着破衣服私自走访，从郭文斌的宅院前经过，正逢上郭文斌送客人出门，一看见曹志美，叫他并笑着说：你不是前几年写服罪文的人吗？更加穷了。命令仆人取了二两银子，一件紫袍交给他。曹志美故意做出感谢的样子。第二天上任，正是上元之夜，大摆长灯。公署前边命人扎了鳌山，龙虎如同郭文斌那年的样子，便请许多绅士。郭文斌曾经做官，也得以参加宴席。他一看见曹志美，魂飞胆丧，叩头请死。曹志美说：你的罪恶本来应当处死，因为前日送金赠袍还有一点人心，今天不处死你，但是今天晚上晋升聚会，岂能容你超越坐席，混杂干扰。命人取出一片破烂的毡子，让郭文斌席地而坐，将豆羹饭供给他。吃完饭，郭文斌感谢赏赐。曹志美告诉道：富贵岂有一定的境地，我今天这样对待你，回忆你以前那样对待我，真是一场戏啊。取出一柄扇子，拿起笔写了一首古诗赠给郭文斌：君不见河阳花， 今日如土，昔如霞。又不见武昌柳，春作青丝，秋作昼。人生马耳射东风，柳色桃花岂能久。潇湘当年叶少平，中庭百拜百不应。少平后来夜潇湘，故侯一拜一惆怅。二子岂是大丈夫，穷偷流砍皆偶尔。郭文斌得到诗后羞愧的要死。南京史良佐是西城御史，家任在东城，每次出入恼怒乡里的人不站起，于是捉住几人送到东城御史那里责备他们，回答道：我等人都被倪尚书耽误了。问道为什么耽误，回答道：倪尚书也是南京人，他执掌兵部时在故里出入，众人有的躲避他，经常派人对他们说：我与你们同在这里，我不能经过你们的家门下车，却麻烦你们起来吗？我们等人认为史御史和倪尚书一样，于是不站起，不欲碰上他恼怒。东城御史笑着释放了他们。京城是广川的右卫军，在社学里读书，指挥使张某特别无赖，责问道：军使之余还敢效法儒生吗？剥下他的衣服，让他在烈日之下除草，稍微缓慢就用鞭子打他。京城哭着说：我读书期望显达扬名，今天亏待自己的身体，辱没了亲友啊。张某更加恼怒，拘拿他的父亲为难侮辱，给了贿赂才免了。明代永乐丁酉年间科举，京城考了解元，随即廉洁授予刑部主事。张某因为杀人被逮捕，看见京城后恐惧发抖的厉害，走一步叩九次头。京城笑着迎接他，为他在堂官面前说话，开脱他的罪状。张某拜谒感谢，京城如平时一样以礼相待。张某感激地哭了，把女儿嫁给京城儿子为妻。京城儿子后来也考试得中了。